是刚才的，这里先点出，敬重之道的一些一些观念。如果没有对这个地方产生一个简单一句话，就全无安乐。如果没有这个全无安乐的这种认知啊，终究你还是要堕。好，那现在我们就必须要拿现实来看啊。这前面我们在之前在谈三皈依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这种道理了。一三皈依当中，还有没有另寻求一个另外的皈依？也就在世间当中，你还有没有一个希对世间，还有一个希望期待所要获得的？这种差别在哪里？什么叫差别？就是说，我们世间人啊，很怕对世间没有任何希望，对不对？就哀莫大于心死嘛。所以啊，从这里看出什么道理啊？出离法不是每个人能修的哦。要是条件还不到，烦恼习性还重，跟他讲真出离法，讲到最后，他的人一直消三德吧，开始消，跟人一直瘦下来了，人一直没力气的。为什么？因为他其实还蛮爱世间的，可是你跟他这样一讲，两头不知道怎么去取决择，所以有些人就没办法去真正承受啊这样的解脱法。你跟他讲了以后，他整个生命意义不见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在听解脱法谈完了以后，你对生活是修对生活了无生趣，没想到竟然连修行也了无生趣，这个就是你在抉择上出问题了。你看不到出离功德，而直接讲世间不可爱，所以你不知道何去何从。多少人这样？我告诉你，实际上很多很多是这样。那因此我们了解，有时候我们在对一个初学的人啊，总是给他一点希望。道理虽如此，应该要知全无安乐处，不以世间寻求一个可归依处，这应该是出离者应该有的。好，道理讲到如此，可能看到很多人显然还不一定看得起，也许以后可以，现在不行，所以因此也假设是很多目标让他做，知道了吧？因此有人啊，你去做什么做什么，讲这句话的人未必完全是一反两反。现在怕的是什么？我们竟然把这个世间假安利的目标当做一个目价值所在，这个就会颠倒佛法价值。可是在现实当中，为了让有些初学者先渐次的慢慢向上提升，因此在他的修行上给他一个目标，有个努力，有个希望，有个期待，然后再上去再上去再上去，才慢慢一层舍下层，上层舍下层，这样的善巧是应该的啊。否则的话，一理论谈高啊，我告诉你，这个道场剩下最后就是你一个，没人跟着上来了。现在人不容易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了解，最重要是了解道理，了解这一个哪些是善巧，哪些是究竟。那终究在谈解脱法里面呢、啊，它应该产生一个很完整的见，三界活在。你能不能升起这样的见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页，下一页啊，我看还是这个中间，因为它是次第关系，我们还是解释，我还是看一下，还是上一页的解释，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连结啊，这个观念一旦混淆啊，后头的讲法你又会掉入片段片段里面啊。此段总结前啊。前前所说之共下之道，非正是非正下之道，乃去中士道之所因学也。以念死无常，思维恶趣苦，乃至皈依修业果，非仅以离恶趣生善趣为主，而再令其引生共中士之意的。 是隐身哦，好，隐身共中是这一的，因为你要生出离法，出离心的建立，不是说出离就出离，也老实讲，刚靠我们这样讲也不行，我们这样讲没什么用了、啊，我们只是观念的提供角度而已。你必须具体的去观察，去思维，也就是说诸法因缘啊，不都是带缘生，包括出离心也是带缘生，带因缘生哦，出离心哦，菩提心带缘生，出离心带缘生，带什么缘？看你从哪里面建立一个更具体能去向出离的这个条件。所以有些人必须要从最现实最具体的身心世间的苦痛里面啊去看到出离。对，因此我们在所有的教学当中，我们就知道一个原理，这也是从缘起的道理里面建立的。假如我们现在现阶段是要叫你身心出离心的话，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生出离心有几个要件，所以应该尽量带你去修出离。最近我昨天刚在那个地方啊来讲个课，那这个地方原来都是做临终关怀，那现在有稍微重点稍微变动一下，可是我认为不能完全放，你可以分量稍微改变，因为往内修上操纵。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对种种苦的观察，如果光靠理论不行的，可是你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有多少因缘可以观？老病死无常种种丑陋相，都可以在临终关怀的时候有具体的资料因缘。你千万啊，我们有些人不大会利用机会，我们今天去看到众生苦啊，看到这种轮回要临终的时候，不是有一句话吗？看人家死很悲伤，悲伤什么？不是他，那么不久就是我。好，他有一句话是这样。所以你应该尝试的在，因为你说你去跟人家助念就助念，都在想你自己，不是？老实讲，如果因他你得利益，他也得利益。你要看到什么？你要看到病者的不自在相。这个后头我们都会提到。我因为我这时候要讲的是，我们的出离心的生不会是无缘而生，不会单一缘而生，也不会高光降讲就能生的。也就是我们并没有很积极的去累积生出离心的因缘，我们也不会用它。我没有一个教学师弟，这个教学师弟也不用谈得很深了、啊。有机会，像我们经常都会跟人家助念的，去，千万要去。所以包括我们在家居士啊，帮人家助念好啊，不过不要助完念好累啊，会啊，就是在干什么？结果到最后，本来看生不可得，回来然后啊休息一下，不然这个很累的，这个身体也照顾好。不是他无常完了回来爱身体，那谁叫你去修这种法的？对。然后看到那个丑陋相，哎呀，好可怕。我就以为哎呦，我们沾到那个死人的味道，赶快擦干，擦干净。这样就看丑陋，就爱这个漂亮的，这又颠倒了。你不会学他，不会善用这个境界。你要看到的是，我就是他，他就是我。看到那个不自在，我都会。你要能观察那种在苦当中、病苦当中的挣扎相。你甚至假如有机会，现见他如何断气。不然为什么我们以前比丘到总监住啊？你以为那是比较宁静吗？因为总监没人吵，所以我去睡总监是因为那些比较宁静，不会吵人，死人不会吵人啊？不是啊，去观无常啊。那为什么到总监很可怕、啊？ 很具体啊，大大小小相片贴在那里，年轻的也有，老的也有，到处什么都人都有，什么死法当然我们不知道，不过你就看到，你看每个人南北山头沃土泥都进去了，舍不下也舍。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少好好的，我们没有学佛要，没有学习要领。所以你帮人家助念的时候，第一个你必须以世间苦当中深刻的苦而叫他起一个很深刻的念，舍下吧，这么苦。如果我们啊，你看我的意思，我最近有提到一个问题啊，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助念方式，临终关怀。我可以看你自己在跟人家助念的时候态度，就可以看出你自己本身正见有没有。因为我们在跟人家助念放下终是无常啊，可是你自己也蛮难的讨厌死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啊，不得已啊，那么只好放下，那是不得已啊，因为毕竟生还是好，只是你刚好轮到你排班排唱啊，放下不然能怎么样，虽然生不错，可是也只好死啊，你这种讲法怎么度人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们多少人跟人家助念都是讲这种话，你知道？你自己内心里面其实还爱生，叫他说啊，你知道你死，不是吗？所以，我为什么？因为我在观察心念的时候看到这种东西啊，我们很多都不实在。因此，如果看到有人你自己要留着那些，死不可怕，是机会。你要有这种对生死有一个很平常的看法，所以看到有人能坦然面对死的时候，你应该是欢喜的，恭喜你，真的是恭喜啊，不是鼓励，不是表扬，是真的。你因此因缘得生善处，而且比今生还好。所以那个吉藏大师啊，吉藏大师是那个智慧很高的，你有机会去看那个少有的那个脑袋瓜多大，我也不晓得。那个解释中论的时候用法很细，他后来写一个死不不论啊，死不可不。那写完笔一丢就走了。他说死有什么怕？要不生怎么会死？你如果要怕死，干脆怕生，因为不生不会死。所以有人在哭死，应该要哭生。如果我不生，如何死？所以他重点，所以我们在临终后来产生一个问题啊，我想很少人准备好。所以有机会的话，如果不往生净土的人呢，那修不管是南传法什么法哈，如果因为我们修净土有个目标嘛，啊，心安住在，我们至少找个目标了。那如果你是修所谓的无常法、无我法的人，那请问你那时候现前最后一念先放哪里？我现在啊，临终的时候要正念，这样我才能生善处。你会不会这么想吗？但假如他不往生净土的人啊，我现在一定要观一切皆空，这样我才能生善处。有没有这么想吗？那观一切空，就读心经里面讲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你还生个什么呢？所以可见你的见不真实见。所以为什么他临终的时候，尽管我们念头还有差异，你想要修观空观也不一定能修观，可是你即便在临终往生到何处都不是你挂碍的，因为一切生都因烦恼所生，我现前唯有尊重一切法，此生彼生，实无生死，一切生死是无明行色名色六入诸受害的，是妄想起来的，一切是这样的因缘，所以我应该离一切对色执着、对受执着这样的执着。那自己生哪里？那个会我控制的。可是当你起这个正念的时候，也不会是到恶道了。你这时候，那我现在该想什么？想空可不可？那如果不加减的话，那万一跑到哪里？你对见都不清楚。你既然在无生死处硬起一个生死念，然后再想说修无生死念，然后想一个好生死，你不是自相矛盾吗？我们有多少人有这种勇气，在临终的时候能维持他对法的正见，而不动摇？ 这样没有很健很稳定的时候，你到最后反而有些人啊，不如念佛去了。我告诉你，目标明确，不左右，因为我知道我那个我知道往哪里走。可是问题是你假如要修空的观，空观，那你必须要建立得很稳，或者临终的时候你还是在这个身心生命当中还是要找个点，想要一个脚想要踏下来，那种畏惧生死，对法不敢信受，不敢当下对这个念头的承担，你总是伸手伸脚想要做的东西，一定这样你就跑不出来。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做法，就是我们包括包人家助念这些，应该要学什么？你应该不断的淬炼你那种真实的观察。所以，假如有机会跟人家助念啊，不要埋怨。你可以看到事出的就在还未死的这种人生见属割离之苦啊，这在后头我们讲的都有。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以后，你再来干看。看我们后头我们在谈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如何在利用我们身心周边的因缘来建立对这个法的见。我这光这样谈没用，因为这种东西自己看就清楚了。可是我们真实生命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可以查利用得到的修道资料，越现实越有效。所以没有其他路，因为现在命都很好，到处都干净，只有到哪里？到火葬场去了，到临终者，到病房去了。所以不但是对自己有利，对亡者有利。你对苦看得更真实，这时候你在鼓励他说放下，真不可爱。因为你用这个心来跟他讲，他能感受到你也同样的心。可是如果你本身对生死有所畏惧，也有求生之心，然后告诫人家放下，老实讲你说出来了底气不足啊。我现在讲这话你们自己思考，我们平常是不是你有没有真的抉择到，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心念里面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没讲不知道，帮你不分析我帮你把它挑出来。你好像我们看到死就有哀伤感，对不对？你对死为什么爱上？因为觉得生好嘛。可是刚才讲过，没有死怎么会生？如果你想要生得好，你就要一定要去死啊！你不去死就没机会生。如果你那么喜欢生的话，就应该去死。那不是主动去死，是接受死，因为你看到生死轮回不断。死为生死因，生死为死因，不，生死为啊，老死为生因，生为老死因。那你不能看到这种相互关系，你偏好生厌老死，讨厌老死。可是问题没老死哪来生？看不清楚，结果不知道。在众生里面，如果你看到这个，你自己取两边，所以你在引导别人的时候，对方不容易感觉那种亲近处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处理，懂了吧？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很多地方，我们因为缺少对自己心念观察，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念头其实掉在一个陷阱里面，我们不知道。那你如果你清楚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跟他讲，的确生不可爱啊，不，生死不可爱。所以你这时候应该如何？如果他能信受，信受；不能信受的话，我们也会从另外一个道理建立他对死亡的了解。好，怎么了解？你生死的不中断，让他知道生死是生命是延续的，而这个延续的理由在哪里？所以在乎的不是死，而是如何，不是你死这个问题，而是如何转变的问题。所以临终关怀在乎的是你带着什么样的东西去生，知道吧？不是怎么样的舍。往往我们建立他，因为他怕生死嘛，所以我们告诉你，我们偏重生来谈，而告诉他如何怎么生，生的会比现在更有机会更好。实际上就是因为死的下一步就是生了，而且从来也没真生真死啊。 所以我现在提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说提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刚才是谈说我们对生命的一些现象的观察，假如没有这种因缘，我们不容易产生这种对生命的一种苦的观察。那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我们对世间是不是还有一些挂碍心在。所以这假如你还有，你就必须要对治它。可见你在对这种四谛的观察未彻底，所以你在身心的运作，具体生命生活当中的运作，你并没有真正对治它。所以我才为什么要挑出这个问题啊，让你知道说你所学的跟你在用的距离还很远，还很远。至少点出你如果想要超越它，你就必须先处理它。你不处理它，你怎么跳这一关？所以到最后的聊天情形呢，坦然面对死，坦然面对死，有这种准备哦。因为大家都开始在排班哦，对不对？你要有那种坦然面对死的准备，不是好死不好死，是知道死的真相。唯有你这时候，你看哦，你越希望期待安乐死，结果反而不容易安乐死，因为安乐死的来源来自于清净心。所以越能放下生死的挂碍，越能依法相应，反而是安乐死。越怕生死，越勇想尽办法，如果得到一个安定的死，越不能死，越不能好死。为什么？以挂碍故，以有挂碍故，这个法会生；以挂碍故，这个有碍故就难割舍；因有碍故，会有求不得、厌爱别离、厌憎会，它会就结在这一块，懂吗？也有你看得清楚，你才会有死得好的机会，死得好就会生得好。所以我在讲到修行人，这是难得机会啊！这个要领让你掌握到了，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事先准备。所以我们现在天天练习时啊，对，天天练习啊，当做功课，早晚功课，练完有时候有练跟没练一样的，不如躺着试着试，我来试看看，这样，天天练习时，有什么好问？那个就像睡觉一样，我告诉你啊，死的感觉怎么样？我没死，死过了，我们忘了。死的感觉其实一般人是怕，当然身心会变化，其实他的感觉应该如就这样，他其实没有断掉，他是好像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他只是带着另外一个境界转换，他没有说，我们经常讲说，因为他我们会讲说要观察，好像黑暗当中，是因为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慢慢六根都慢慢坏掉，所以会感觉慢慢感觉世间都慢慢寂静了，什么都没了，有种脱离的感觉，所以先观，否则的话生死终没有间断过，就像梦境里面有不同梦而已，就像一片都没停过的，咚咚咚咚一直下去。所以你说你只是说要死走到隧道，哎呀就出来啊，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这样雪山隧道你走看看就知道了。另外一边以前不行，那是单向的，要回头没了，就这样走过去，知道吧？没有说什么都没有，没有他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另外一生命开始了，一直就呱呱叫了，那你的上辈子是什么？过了忘了，就是说他只是经过一个过程这样过去，所以你就准备好，这一段完了，准备下一站当个观光。我要下一站这样，就这样，所以准备好，准备下一站这样。那因为你对世间执着，所以你准备下一站的心情建立不起来。好，我们现在观念都慢慢在建立，后头这个东西就可以比较快了。好，这个里面他讲说，令就是乃是皈依，就是。令其引申这个共中士之一的视为下士道关联下中士道，所以我要讲到这个关联之处。念时以不恶去恶法，为共下士劝 受心要之法，即正所修行，则在皈依业果取舍二法。就是业果的这种取跟舍啊，那从这里慢慢引导，因为以这个为资粮，建立共重视道的一些资源资粮啊，所以下士道成为重视道的此生彼生的此处，那以便以生彼啊。好，故共下士所劝为希求善趣所修为皈依业果所得为人天生，在共中士道所劝为希求解脱所为啊所修为善学所得为生生闻啊缘觉果位，在上士道所劝为菩提心所修为六度四摄所得为圆满果位，人须下士道人天生为其基础，故能得人天师之皈依业果法要，亦即成佛之法要。为什么？我你看啊，我材料我要煮这一道跟这一道菜啊，其实中士道下士道中士道材料很多都一样，差在哪里？把你那个发心换掉，其他材料都成为我煮下一道菜的材料，是，就发心。简单的讲，我讲过，我搭这一部车，你搭那一部车。我在乎的是，我在这一部车的时候，我一开始发心就不是在中途下车，所以变成了我之前搭车的前一段，这个路途的前一段是我第二层的前方便嘛？那第二层是我中层的前方便嘛？差在哪里？一开始我就认知我不在中间停，我一开始就放在国道，知道吧？那路呢有没有改变？没有，都是此生彼生，都是靠这个条件成就下一个条件的。所以中间你了解上这个道理的话，上士道中士道人有没有可能舍下士道？不可能舍下士道，那个前面这一条路没走，怎么会走到下一段呢？是发心的问题。故由共下士道引申共中士道，由共中士道引申上士道，亦即以共中下士道为上士道之加行。若以人天国法为即直为乐性之究竟，即是颠倒。就是把人天国法当作究竟，就好像说到达了第一站以后就下车，就是颠倒。好，不下车的。应当则是以人天为离行苦，人当堕落啊故啊，人当堕落故，由修皈依业果，虽决定不堕恶趣，亦不过一生二生数生而已。欲求又不堕落，尚不可能。已在人天趣中啊，人可造恶，故意堕落，欲求永不堕落，即须拔除苦根，而升起共重视道之意的。啊，这个就是先讲到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能抉择下士道跟中士道的对苦的看法。重要，他谈到是一个生死轮回因，好因，所以对生死轮回因的未能掌握，出离心，中士道就不容易成。好，我们来看啊，出言解脱者，即从复而解脱也。彼或业恶者是世间之能故，由彼二种真上，以界分之有欲界等三，以去别之有天等五或六，于身处之门有胎等四，结运相续者是复之体性。从彼脱者即解脱也，欲得彼者即求解脱之心也。这段话简单得很，不过道理都在里面，道理都在里面啊。那这个里面讲出一个总则，其他就是分则细则。什么一个细则？就问者什么叫解脱？解脱就是从苦而解脱，讲得很简单的，对。所以解脱有没有要死？ 没有，就是去掉负，把负去掉。好，那我们现在寻求解脱就是寻求负，所以如果不针对负而力寻求解脱，没有这种解脱法。所以因此我们在寻求解脱者一定是让针对自己绑在哪里而讲解脱。所以说有些人在修解脱道从来不知道自己绑在哪里的，你就会自欺欺人，知道吧？我讲这句话其实说简单，可是要没有这个反转，你就不知道原来意义在这里。我们现在在修行啊，修什么行？哇，你用功要解脱，那你现在谁绑着你？对啊，那你不是要打开链子吗？链子在哪里都不知道，而且外面打开到医院，我要去看病，我要去看医生，我要没病，那你病在哪里？还没找到。对，没病你到医院干什么？你连病在哪里去医生哪一科都不知道。所以啊，此土世间的众生解脱往往是靠烦恼，那没烦恼还不能解脱，是烦恼极重，三恶道很难。可是没烦恼，天人没办法修。所以八难当中有什么？长寿天、北俱芦洲，为什么？没机会修啊，没苦啊，苦相不具足啊。在《维摩诘经》里面特别讲说，此土菩萨为什么比他方净土的菩萨修一生胜过他百千劫？为什么？因为他有贪要对治，有犯戒要对治，他有散乱要对治，他有种种这些对烦恼境，让他在修行上远胜过他方净土菩萨。那当然就看我们，有的人是在这里沉沦，有的人却在这里成就，而且他是一辈子远胜过他几千劫。所以这里面谈到的富在哪里，所以这他谈出一个很具体很现实的一个修行要领。什么要领？这也是我常讲一句话。什么句话？离开苦集没有灭道了。所以当我们在引导人的修学的时候，最重要是你本身对他的烦恼的烦恼心要很清楚，否则你跟人家引导什么，是吧？连把脉都没把脉，就是好念佛。要念佛有很多方法，任何东西必须要就他的烦恼性里面谈一个能解脱的路，即便是未就近解脱，那包括世间法也都是应机而说。应机是不是不是应他的个性啊，其实除了应个性之外，应他的烦恼特性，这才叫应机，应他的烦恼特性。所以我们假如本身我想好好修行啊，我对世间不要管，真的能修？假如你对自己的烦恼都观察不出来，请问你修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太抽象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很难修成的。我不是要你尝试世间人间烟火，而是你必须要有一种深刻的观察，即便自己没苦，看到别人苦，也看到说以这份苦假转想到自己身上的苦。我说多少，你以世间苦以自身苦为观察，你不会有那种出离的心。再过来，你如果以菩萨道来讲，以众生苦的种种苦相不清楚，你也无法起大悲，你也度不了，你也不知道这个法这个烦恼是对应这个法，这个法是对应这个烦恼，你不会用这个，因为你对苦不清楚。因此在一路顺风的修行底下，要做一个好法师不太容易，要是想要去菩萨道不太容易，因为你没苦过，你也不知道别人在苦什么， 一路上日子过得好舒服的，你不知道人家的难过。好像比如说我们都没有结婚生子的人，都不容易看到在家人对亲情的难以割舍，不容易转换。我们最多现在是父母啊，因为不可能没父母，没父母就没你，所以你能管父母，可是你很难管自己。 所以你不容易感受父母对子女的难以割舍的那个情，系父心不容易，所以你不容易将心去比较这种感觉。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假如一路上生活很单纯的人，就不容易感觉世间人对名利的需要。好，名利另外一边，不要讲名利，讲生活起码需要的那种窘迫苦相，你也感觉不出来。所以你讲出来的东西不容易 touch 到对方的心，对，我们感动，英文不叫 touching 嘛，啊 ，touch， 摸到。因为你们讲的东西摸不到我的内心感觉，你应该要能说出跟我同样的苦感苦的感觉，这时候我就知道说你认知跟我一样。所以当我在谈一个世间苦，你能说出那种甚至他的苦当中更细的苦的时候，他就会你怎么知道？你看现在呢，师傅，你们有没有结婚？你们有没有在做生意？你怎么知道？我借你的经验。如果你开始谈到他们感受到的，那就好沟通了。否则你谈那些很抽象的，他会学是因为他有善根啊。或者说透过你去建立那种决定见不容易，因为你离太远，你不食人间烟火。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对苦的观察，有很多重要的地方。所以你不知道富在哪里，你就不知道脱应该怎么脱。是祸业造业根源在迷惑，祸业苦是祸跟业啊，有最重要是那个迷惑，迷惑之心啊，有了以后，那想要什么造业，这个因此业一下去就是束缚在那边了，有比二种身上啊产生的戒，就是有欲戒等三，欲戒、色戒、无色戒。以趣里面有讲五趣，有的讲六趣，有的阿修罗都放到天这一方方面去了。那以身住之门啊，有胎等四，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结运相续者是福之体性，这一点呢、有意思啊。就是我一开始就讲众生的意思，烦恼结烦恼，烦恼结烦恼，烦恼结到一个，就像说电视里面看到影像，从每一个实质，你看就是这么光点移来移去，动来动去，就记取就跑出来。那声音呢？声音其实有没有是影像做也做不到，可是一个字跑一个字，一个跑出来，竟然你也生出意义来。就这么一个场东西合合的时候，能各产生各个执着，而这个执着里面产生有共业，共业在彼此能认识。彼此真的是在一场虚妄当中互相安利，那互相成就，那怎么样，我们生命力在哪里？我们靠执着成生命，靠执着滋润生命。所以断生死在哪里断？你知道不要想说有的可以直接断啊，可是你呢，至少不要让你的众生性越来越强。怎么讲呢？当我们现在对境的执着种子现出来，现行了、现行变种子，现行变种子不就是另外一个生命的滋润吗？可是当我们现在在现行当中一切法当中其一正观的时候，我们所带进的那种众生习性的生命力啊是不一样的，开始弱化这一份执取心。这个执取心弱了，这个众生性就弱了，圣性就生，圣性圣人之性就生。可是好像我们讲，我们正念少，所以我们的烦恼众生习性一直让呢。我们现在修行有时候难的，一开始观念不清楚啊。其实你啊，你可以修行几十年下来，还是百分之百圆融不动。为什么？你以烦恼性修行，所以在修的时候其实就在滋润这个众生心。你从没对立的，对，你没有离开过，甚至更强。为什么？ 你没有远离这份愚痴无明，现在这种愚痴无明的想象修行的时候，这种修行就是颜色不同，以前是黑色，现在改为白色，那怎么样？那就多的是，不必要的是，本无一色，结果你是黑往转白而已，没有改变，所以原封不动。因此，能升起解脱见的人，才开始弱化了他那份众生心，对吧？劫狱那种由色、虚假色、虚假受、虚假想、行识的这种和合的东西，开始一分一分观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的时候，这一份是吧？能附着你生死轮回的体系呢、啊，还是开始转变质、转化啊？我们讲。我们要变化体质，对不对？我们知道吃东西、吃药、吃一些营养品可以改善体质，其实我们的观念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我们现在如果依世间饮食没办法改善我们慧命的体质，所以要明见的话，没有正见的话，体质难改变。从彼脱者，即是解脱，欲得彼。彼者就是求解脱心，想解脱，然后想要断这个缚的话啊，断了叫做解脱。因为这里面很有意思，我看到解释一个文里面，哎，欲解脱生死轮回，须先以生死轮回生厌离心。如弟子书云：如有情于生死轮回作安乐想，则护业这祸业残酷之随之增厚。我讲的是这个。我发觉啊，道理如果懂啊，很多地方你跟很多人的很多讲法就会汇在一块。我刚才讲的是众生性啊，因为我是从阿含里面谈的这个道理。因为众生根本没有什么众生体啊，就因为他说啊，他叫靠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缠绵，叫众生；于色染着缠绵叫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叫众生。所以众生叫缠绵呐、啊，勾勾规定那叫个众生。所以众生是那个缠绵染着。好，所以当你对世间产生爱着、懒着性，是什么？增加你的众生性嘛。所以他讲说，随之增厚，我讲的就是众生性增加，而不是圣性增加。若作苦想，则祸业残酷之随之而减轻，很有道理啊。只是我们为什么学不来？我们就一下缠绵，一下放，一下啊，搞得没有彻底。或者说你看啊，修行啊，度众生，度众生根本不是把它当作了，是减少它的缠绵性，减少你对一切色受想行识的缠绵性，叫做度众生啊，知道吗？原理在这里。那你自己要转化自己的轮回业，就是啊，远离对色受想行识的缠绵执着。所以你要得自在，就从这里放啊，而不是从外面去找啊！啊，欲先知生死轮回苦啊！啊，欲故欲解脱，欲先知生死轮回苦啊！好，你看到我们来看这个倒数第四行，有祸业缠缚，结为运体，前前后后生死相续，即缠缚体性啊！好，就前前后后根本分不出来。简单来讲，你假如有机会看到、啊、我因为佛法的道理，大家有机会你看到、啊、你拿来现实观察，你看到你自己的心念，看到你假如有机会静下，你看，你的身心里面啊，充满了彼此相互对称的东西，数也数不尽，靠这靠这靠这靠这，你为什么存在？因为它存在，它为什么在反转？就好像我们现在彼此不存在，可是，你是谁？我就是站在你对面的、啊， 那我是谁？你就是站在我对面那个，对，两个证明是两个都不实在，可是你一证明我，我证明你，你知道为什么？你证明我的存在，我证明你的存在，你为什么是有我？因为你看我现在在想啊，你为什么想？就是有我啊，因为有五蕴，所以我讲我啊，因为我，所以你看那为什么有五蕴？就是有我才会有那个五蕴啊。那为什么有我？因为那个五蕴呢、啊？啊，就讲来讲去都互相证明，就像逻辑上互相循环论证。简单来讲，就是此生必证，不是此生了以后叫必证啊。注意，不是此生了以后必才证，是此彼。他靠他成就，他靠他成就是同时的。你如果讲说此生彼生就错了，此先生彼才生是错了。这样讲的话是错了，是根本没有此，是相互缘起，互相说成就，互相支撑起来。所以你假如细观我们身心里面，像这种此彼的这种现象。为什么你存在？因为有色。为什么有存在？因为怎样？因为靠它撑它，靠它撑它。包括我们的念头都是隐藏的，包括我们的念头也离不开色。那么我们的色呢，也不离开。因为就后来在经典里面讲说，依色有名色，依名色有色，都是这样。这个一而不是谁先，不是谁先生哦，是同时升起妄想，然后互相分，自己在分两边有他，其实这个妄想，简单来讲就是一片无明，然后分出彼此，自己妄失色两边，而让自己的念头产生肯定，就这样，就是两边见，不是先生一见，然后再生一见。其实当你讲话讲一见的时候，一边见，其实另外一边就知道是在背后支持他的。好，我们看下一页，500页。譬之，欲解可苦，先有见可苦，有不欲乐而为自在。这因为他的这个解释啊，这一段的解释，有时候如果有机会，你看到那个。广论哦，参照广论有时候会比较清楚。不过我这里讲一讲，你们大概也知道。我们先念过了。如是欲得极念取啊，欲得极念取蕴苦之解脱者，亦由见取蕴苦之过患而得自在。得自在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解脱，先看到它的苦。你想要解这个。你想要解这可苦啊，你想要解这个苦啊，可的苦，要知道那个啊，先见可的苦啊的不，你想要远离它，知道可的苦，才会真的想要去喝水。如果我们现在这哎呀，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喝水啊？这样不然会渴。那我现在还不渴、啊，可是如果我知道可的苦，我自动就会想要离可的苦。对，我感受到渴的苦，感受到很渴，这时候就想喝水了，才会从你才会去做，才会离，才会得自在。一样，你想要破除五蕴的苦，你就需要观察五蕴苦的过患，取蕴苦的过患。若不修三有过患，取这个欲舍彼之心者，则于灭彼苦之解脱。则即不生欲得之心，知道吧？他直接就跟你点出这个问题。修行啊，修行真的是大丈夫之行为。哎，为什么？他不回避，他面对，就是这样，他是面对。你回避反而会出问题啊！就因为你要看清楚，所以我们后来在引导人啊。我在经常在讲到，看到人在倒霉的时候，我们很高兴，那得度因缘到了，啊，只是不要浪费这个苦，让他在苦过后啊，观察这个。所以我昨天在那么有人问问题的时候，我在讲说，在佛门当中啊，只要不要起大烦恼啊，我都蛮允许的。为什么？ 有烦恼才好对治，那都没烦恼很麻烦，没烦恼一定是什么？有另外一个执着，你有意思吗？有的话为了怕错，所以做得很好，所以做得很好，反而是我执我慢的滋生。我宁愿你有错，但有很强的惭愧心，这是修道人。那有的人就有错没惭愧心，那就是下下等人。那如果完全是为了面子而没错啊，这个也不是什么，那是世间的表层的。修道人是什么？有烦恼而有惭愧，因为他要对治烦恼。所以在现实修行当中，即使有时候我们容许有人有些烦恼，但不要忘了那个烦恼相。因为当你的烦恼暂歇下来的时候，你应该顺这个烦恼的过去相马上把它抓回来，因为你现在不烦恼，但那个印象还深刻，那时候印象深刻，把它拉回来，当初为什么烦恼啊？比如说人家骂你，你很生气，现在人家跟你道歉不生气的啊，好好，刚是生气的让你生气，那不生气的时候跳回来，这时候这个是做功课的时候了。你不要因为人家跟你道歉不生气就算了，那你这哪叫修行？那跟世间的人没差别的。把当初为什么听恶言的时候会起躁动心的所有相，尽量把他那个心追回来看。你不看苦，你下次还会，下次人家都骂你，你还是跳。是，所以没有烦恼相，还真的没有解脱出啊。你唯有把自己的不自在相，那种经常在你躁动不安不安看得清楚，哎呀，不如一了百了，真正解决处理。我不想在这个三界里面经常苦乐交伴的在过日子，得乐没有苦的时候就想得乐，得乐乐乐怕苦嘛，怕乐吧，不要不要一次得几灭的，得涅槃的究竟的。所以唯有这个很深，所以说在佛门当中，往往都是生活经验越多的比较容易学佛。看多了嘛，所以他谈这里。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四白颂云：于此若无厌，岂复爱其灭？啊，他的以彼若无厌，岂能尽涅槃？如贪着之家，离难离此啊，难出此三有啊。三有是什么？欲有、色有、无色有，就三界的意思。你如果不清楚，你怎么出啊？所以有时候我在那站在一个佛，看到你苦的时候也悲悯啊，哎呀，岂不自在？可是也啊，不自在，好啊，反正就利用这个机会了。所以我这次到大陆去上课啊，其实我就讲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很一件很欢喜的事，什么欢喜？尤其是也是我的福报吧，我能看到很多出家在家的想用功的佛弟子，那份心啊，好像看到我们之前刚我们早期啊，那种佛教僧的心，隐藏了很多知识分子，大家都有一份心，见到难得听闻到他们说用法那一份欢喜心，或者看到有些人都有些法师啊，一些老师啊。他们都有一个，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个很坚定的那种想要护持佛法、弘扬佛法，乃至对自己解脱的一份好要和恳切的心。那周边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说，有人说如何如何不好，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看的都怎么都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不好。那还有看到一点，我看到他们很多学佛因缘。因为所谓学佛因缘，我比较不从外面来看说啊，他跟佛教表层的缘呢、啊。有的人跟佛教表层有缘，但不是真的很深的缘。我看到是，当一个人懂得往内追求生命的真实意义的时候，我认为这叫佛缘。当他开始感受到生死乃至世间开始有富贵，但不能终究满足内心的内在深层的渴望。这是有一个法师讲说，有一个大企业家事业有成， 可是他就一直想要到佛门，因为他事业可以不要，可是他说因为我都有了，可是我要的那一个东西他想要在佛门，可是佛门有时候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刚好有一位法师跟他谈，他说我能不能常来跟你谈，这就是佛缘。他的佛缘就是他不是在追求世界，因为他事业很成功的，可是他要的是他始终觉得世间不能，因为这大概就是他的根性，他觉得在这个世间一切的东西之外有一个如何让他真实身心得以安定的安息的这个法，所以他会想要在佛门找。可是我们有时候假如我们的佛门反而偏向外在去运作，而不能有人跟他直接针对他内心的需要，那我们这个佛门的真正价值反而不见了。所以后来我看到很多人都有佛缘，不一定说他已经有机会进入佛门，而是看到他就算你说法他已经更常跟你质疑，这样吗？可是怎么样？这样吗？可是怎么样？佛教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他这样问？我觉得这个佛缘深厚，为什么？他有一份很真实恳切的心，想要知道生命的真相。我认为这叫做佛缘，不是吗？所以佛教的缘不是说入了佛门这个样，当开始知道说世间的三界的世间苦，因为找一个解答苦的那种心情啊，有的人就走到别的宗教去了。假如他没有机会碰到佛法，可是我看到的凡这样的人都是入道者，入道因缘者。反而怕你是从宗教里面得到一种感性上的满足，却没有真的想要在佛法当中深刻去观察苦集灭道。我不认为我不认为你的缘有深，我不认为你的慧根深。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下午再开始。